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起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还能够一起来敬拜他，敬拜神，感谢神。我们也接下来，我们也求神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你是乐意将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的神，因此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圣灵先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能听的耳，也求你向我们每一颗心来说话，借着这一篇道，你再来讲，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将我们的心意来夺回，让我们能够一生活着，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能够成为一个体贴你、安慰你心的人。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呢，讲到的题目是圣洁。圣洁的课题其实不太容易掌握，因为我们有时候呢，不真正明白圣洁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靠着自己对圣洁的认识，然后呢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努力，不断的想要求圣洁，结果越来越圣洁不了，然后心里面呢就常常受到控告，有一天就说不要再讲圣洁了，多讲点恩典吧。那是因为我们还不太明白圣经上的圣洁是什么意思。我想问大家，当你听到圣洁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可能想到纯全正直，想到道德高尚。那我问大家哈，你们觉得孔子是不是圣洁的？大家称孔子为什么？至圣先师，是吧？所以他是至圣的，所以他是不是就是圣洁的呢？那我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圣洁的？我没有看到有人点头，大家都不好意思点头。哎，左师母点头了，感谢主。对，那个虽然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还常常的有一些罪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我们还有时候还是会生气啊，还是会嫉妒啊，骂人，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地位上，神说我们是圣洁的。就像哥林多前书那个保罗呢写给哥林多教会，他的 title 他前面是称他们为圣徒，对吗？那保罗他在哥林多书里面那个书信常常提到说，你们中间还有嫉妒纷争，还有结党，还有淫乱，但是保罗仍旧称他们是圣徒。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神就给我们的一个地位，称我们是圣徒。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21-23节，我来念哈，我们从前，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后面我们就不念，他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已经是有了圣徒的身份跟地位了。所以你是的，你是圣洁的，在地位上你是圣洁的，只是可能在生活上我们还没有活出真正圣洁的样式，但是我们可以活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哈，中马田牧师呢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圣洁不是呼召我们做什么以成为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的地位应当做什么。 神因着我们信耶稣已经把这个圣徒的地位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应当活出相称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好，就像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在第二章神就已经借着不同的人讲到说，神已经把那个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了，对吗？但是呢，到了约书亚第十八章的时候呢，约书亚还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神接着约书亚在责备他们，地已经给你们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得呢？这是不应该的。同样的，神把这个圣徒的地位赐给我们，我们必须就要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不圣洁，不是客气，也不是谦卑，而是不应该的，这是违背神的命令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哈。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到16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前面两个字，所以这个连结词很重要，因为呢，它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命令呢，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前面那一段经文。前面那段经文说什么呢？他说，主要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已经蒙了神极大的救恩，神已经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所以呢，我们既然有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身份生命，我们就应该要有不一样的生活。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有活泼的盼望，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我们现在活着是因着我们将来有一个永远永活的盼望，我们是要来为着那一个盼望来过今生的生活，这样子才合乎我们圣徒的身份。那么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以至于有一些人呢，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还是跟信主之前一样完全没有改变，因为他以为说一次 我只要自称我是基督徒了，而且我甚至于还出入教会，我应该就是永远得救，不会失去救恩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不是每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他都一定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就像出卖耶稣的犹大，他虽然一直跟在耶稣身边，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得救过，没有重生过。所以马太福音下一页哈，马太福音7章21节就讲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你要问，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是重生得救的呢？一个改变的生命是很好的确据。虽然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但是一个人呢，如果真正重生得救了，他的行为就一定会有改变，也会开始一种渴慕，很想要多认识神，想要讨天父的喜悦，想要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呢，彼得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既然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该有的生活呢？那首先呢，他教导我们要预备，要预备，预备什么？预备我们的心。所以他说约束你们的心，那个约束你们的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约束树上你们心中的腰 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因为在彼得他们那个时候人都是穿着长袍嘛，所以他们行走啊或者是工作都不太方便，于是呢他们要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腰间束一个带子，然后呢把长袍的下摆夹在腰带中，这样他行动就方便了。那么衣服束上腰带是很容易明白，我们的心怎么束上腰带？所谓的心束上腰带，就是说我们在心思上要有预备，要有思想准备。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哈？就是如果你在一件事情上你先有思想准备的话呢，那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正确的反应。好，就是思想准备非常的重要。我记得以前我教会在以前的教会的退休会呢，每一次要上山之前呢，那个退休会的主席都会预备我们众人的心，就告诉我们大家上山了以后，不管你住的房间，你吃的住的，都不要埋怨，都要带着感恩的心。那大家有这个心思想准备了以后呢，果然上山了以后，的确山上住的跟吃的跟在家里的那种舒适的环境总是不得没有办法比嘛。但是大家呢因着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从来不埋怨。当你不埋怨，你的心其实就很能够适应，然后呢反而会有一种感恩。所以心思的准备是非常的重要。那彼得他要我们怎么准备，他就讲到说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这个吕正中的译本哈，那下一章哈，吕正中的译本讲到说，故此你们要抖擞精神，要冷静戒备着，要把盼望完全盯住于耶稣基督显示时所带来给你们的恩。然后新译本是把冷静戒备它翻成时时警惕，所以谨慎自守有冷静戒备、时时警惕的意思。为什么要冷静戒备？为什么要时时警惕？因为呢，我们过去已经太习惯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了，还有我们过去的价值观。虽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生活模式呢，都还是定型在老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我请问大家，你现在回想一下哈，你信了耶稣之后，跟信耶稣之前，你每一天所盼望的有没有不一样？如果你想不起来你每天到底盼望什么呢，你看一下你的 calendar， 就是你的日程安排，你每一天除了日常的责任以外，比如说必须工作8小时，必须煮饭吃饭，这些除了这些之外，你每一天花最多时间跟精力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是你想要达到的，可能就是你的人生目标。虽然你不是故意定下这个人生目标，但是你不知不觉的就被你的环境、被这个世界把你带到一个固定的人生固定的一种模式去了。但是主耶稣但是彼得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盼望要放在主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恩，是一个永活的盼望。其实你可能现在已经想到了你目前花最多时间最在乎的是什么，那你如果想想你现在最在乎的这个东西50年后还重不重要？我们常常是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落在一个习惯的模式里面，然后跟这个世界一样潮流的价值观里面。所以彼得他告诉我们要头脑清醒啊，你要时时警惕啊。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所汲汲营营的，即使得到了都是短暂的，都是存留不住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全部没有意义了。所以彼得要我们专心盼望那不能朽坏存到永远的。吕正中的一本说，就是要完全盯住，要完全去盯住这个盼望，因为我们真的常常忘了这个盼望，因为这个总感觉这个太遥远了，又看不见，对吗？所以我们就非常容易把我们的眼目呢，从主耶稣又转回到这个世界上来，转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过去的模式来。所以彼得说，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谨慎自守，要专心盼望，盼望主耶稣显现时所带来的恩。这是什么恩？就是恩典的意思。是什么恩典？就是一章五节，也是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讲到的，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当然这是包括圣经上所给我们的所有的应许，包括将来天上的基业。但是最大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与爱我们的耶稣永远同在。所以这个带来这两个字呢，不是未来式哦，是现在被动分词。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恩已经开始了，已经被带来了，而且会一直有，一直下去，一直到我们从，就是我们从信耶稣开始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在享受这个恩典了。我们可以借着圣灵与耶稣交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接下来在十五节十六节的地方讲到说，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全然圣洁的。所以我们要与主耶稣在一起，我们也必须要圣洁的。希伯来书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圣洁？因为我们要跟耶稣同在。而且不仅是现在，如果你相信我们信了主之后，将来要到天上跟爱我们的耶稣永永远远同在，那我们如果还带着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性格，跟耶稣格格不入的这个性情去跟耶稣永永远远同在，你会享受吗？你会觉得很 enjoy 跟他在一起吗？如果你跟一个跟你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人在一起，然后要在一起永永远远，哇，你简直就绝望了，对吗？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慢慢的被耶稣一直改变，改变到越来越像他，将来我们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彼此享受的。这个也是神救赎我们，要恢复我们的一切的其中一点，他要我们恢复我们被造的时候那样子的形象，可以跟神恢复交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呢，神他希望我们信主之后能够走成圣的道路，所以他有时候会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来炼净我们。那其实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看见我们现在都是为了预备将来要跟神永远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很有价值。因为你知道说，无论是遇到难处或者是顺境逆境，都是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预备我们将来能够跟主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享受跟他在一起的那样子的一个团契。那我们的生命呢，也会变得很有活力，因为我们是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是有意义的。好了，有了这些思想准备以后呢，就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具体上怎么做哈。十四节讲到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一个是不要，然后十五节跟十六节都是要，一个是不要，一个是要。不要是什么？不要效法从前。为什么不要效法从前？因为彼得说从前是蒙昧无知的。我们从前因为不认识神，对神一无所知，所以对神的心意都是蒙蔽的，以至于我们就自己做主，我们就放纵私欲。什么是私欲呢？私欲就是自我中心，一切都以满足自己为出发点。 人对我好，我就很开心；人给我脸色，我就受不了。我就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埋怨就埋怨，想骂人就骂人。以弗所书说，私欲就是照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即使我们是在做好事，常常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因为呢，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赏。然后，即使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也很习惯自己去扛，自己去想尽办法去解决。其实一直都没有没有安息的，就落在那个亚当的咒诅里，叫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完全靠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生活。那彼得说不要了，不要再这样子了，不要效法从前了。效法呢，就是有被定型、被塑造的意思哈。他就说，我们从前都被定型在这样子的模式里，现在我们要停止这么做了。好啦，那放纵私欲的反面是什么呢？放纵私欲的反面呢，就是神的美意。我们已经回到了父的家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像从前一样过着好像没有神、没有指望的生活。过着与神隔绝的生活。主耶稣他付了极重无比的代价，是为了让我们恢复跟神的交通，而这个交通不需要等到将来回天家才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问他，主，这件事情你怎么想？主，这件事情你要我怎么做？主爱的我们就爱，主不喜欢的我们就不喜欢。无论做什么，我们就总是想到主。其实神已经把这样子的特权给我们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享用。我们以为跟神常常在一起，能够明白神的美意，只是那些超级圣徒的特权。其实当我在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呢，我突然有很深的感受。其实呢，天父把我们带回他的家，他就是一直等候他的儿女来享用跟他在一起的那样子，那种同在的真实。但是有很多人都没有去满足父的心。我也觉得常常一天就只是早上灵修的时候好像跟神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就有一点 discon， 就是好像又脱节了。其实这是我们的亏欠，就像如果我们的孩子呢，他一整天都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不跟我们有什么联络，我相信我们的心一定很痛，一定没有办法得安慰。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亏欠。主耶稣是好不容易把我们买赎回来，但是我们还是过着好像很习惯跟过去一样，好像就是远离神，一天里面没有跟神有什么交通，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实际上天父是蛮伤心的，所以这个是彼得说的，不要再这样了，不要再这样了，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子了。他说要圣洁啊，你们要圣洁。那我们可能会想，圣洁只有神是圣洁的，我们这浑身罪恶的人哪可能圣洁呢？的确我们靠自己是真的是不可能，但是为什么神还给我们这样的命令呢？而且圣经不止一次这样命令我们，在利未记他也是这样子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又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以前呢，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说，神所要求于你的，就是神要给你的。他要求我们圣洁，就是表示他要给我们圣洁。只要你愿意，他就会给你。他要求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说，怎么可能？我的环境这么艰难，我怎么喜乐？但是当他要求你，给你这个命令，就表示你真的可以喜乐。只要你愿意靠他，他会让你尝到在苦难中你还是有喜乐。所以这个是神很特别的地方。 那什么是圣洁呢？韦氏词典说，完完全全致力于神或神的工作。在圣经上的意思，圣洁呢是分别出来，就是为神的缘故分别为圣奉献给他的意思。所以简单的说，其实圣洁远远超越我们所思想的说哦，就是道德高尚啊，纯全正直啊，不是。他主要的是圣洁就是为神而活，分别出来归给神。神不只是要我们做好人，他要他的儿女做圣洁的人，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也就解释说，很多非基督徒他会想说，我是好人，我不比基督徒差，我比很多基督徒都还好。但是他们不是圣洁的，因为他们呢不认识神，他们也不用这个词。因为神他们觉得是好人就好了，只是差没有信主而已。但是神不只是要好人，他要的是圣洁的人。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孔子，他如果不是属神的，他就不是圣洁的。只有属神的人才有可能靠着耶稣基督成为圣洁，因为没有人能够成为圣洁，只有躲在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圣洁。所以呢，圣洁就不是要限制自己，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也不是用世界的道德标准，或者是谁的标准，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才是圣洁。圣洁的意思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想到神，都想要荣耀神，想要寻求他的美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把生活分成两个部分，我们每一天呢，我们在做两类不同的事情。第一类是我们做的时候会感到安心，因为我们有把握，我们做这件事情好像神会喜悦，就是神圣的事情，通常是指祷告呀、读经呀、参加主日崇拜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归成属灵的事。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我们仍旧要过日子，所以我们还要做另外一类的事情，就像煮饭烧菜啊、写程式、跟客户开会，我们把它归为属事的事情。所以我们很习惯把我们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属事的、属灵的、神圣的、世俗的，把它分开来。因为我们以为这两个事情是没办法共存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两个世界来回跑。礼拜天跑到属灵的这边来，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又跑回到属事的这个世界来。或者是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有灵修嘛，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就在属灵的这个境界里，灵修完了以后，剩下的时间又跑回到世界里，然后呢，我自己做完我行我素，好像跟神又没有关系了。那但是神在这里怎么说？他说，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一切所行的，不管我们做什么，是站在礼拜天站在讲台，或者是周间坐在公司的办公室开会，或者是在家里做家事带小孩，他说这一切所行的都要圣洁。意思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我们那个时候心灵里是不是让主来主导我们，是不是为着要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的工作你要做的是为神而做，是为着要荣耀神，那你就是圣洁，你就是在做神圣的事。即使你是在带小孩，即使你是在办公室开会，当你的心就是为了要讨神喜悦，那你就是圣洁。相反的，即使我们在祷告或者是在主日崇拜，你心不在焉，一直在想别的事情，甚至于有时候想入非非，那这些你即使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你仍旧是不圣洁。甚至于我们在侍奉神， 好像是在做神圣的事，对吗？但是如果我们不依靠神，我们就单靠自己，那也是不圣洁。最近我看到一个开垃圾车的见证，就是我在杂志上看到这个作者讲到说，他在很多年以前呢，他所住的这个村子，他们倒垃圾还是靠着每一天一次会有垃圾车开过来收垃圾。那他们住的那个小巷子呢，因为那个路面非常的窄，而且那个路面坑坑洼洼的，所以呢那个垃圾车呢常常开到他们的巷口就停下来，不愿意开进去。然后呢那个垃圾工人呢就摇几个铃就算完成任务了。于是里面的人呢就赶紧跑出来把他们的垃圾拿出来丢。那有时候是不管人家倒完了没有，这个垃圾工时间到了，车子一踩他就走了。所以真的让了有些那个住在巷底的人呢每一天都提心吊胆。尤其是有一个老婆婆呢，她是曾经缠小脚的，所以她就哇奔走在这个凹凸不平的路上这样子。有时候他就求那个同志说，同志啊请你等一等。然后那个垃圾工还会说，等什么，你给我多少奖金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工人呢，以至于这个倒垃圾对于这一条巷子里的人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好了，有一天他们远远的听到垃圾车来了，大家又互相那个呼喊着说，赶快，垃圾车来了，垃圾车来了。大家又拿起自己的垃圾要冲锋的时候呢，诶，今天垃圾车怎么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开进他们的巷子里了？而且呢这个垃圾工人还跳下车笑眯眯的帮助这些老婆婆老公公把垃圾倒到车上去。结果他们很惊奇，一看原来换了一个人了。然后这个人呢原来是听到这个巷子里面 的人这么辛苦，所以他主动的跟他的领导要求他可以来负责这一条巷子。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就大家就纷纷围着他说，谢谢你啊，你真的是一个好青年。然后呢他也只是低着头说，不，这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后来大家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以后垃圾车来的时候呢，大家不是喊垃圾车来了，都是喊信耶稣的来了，信耶稣的来了。你看这样子一个倒垃圾的工人，他因着他所做的是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他自然就带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来荣耀神，都可以是成为圣洁的。所以呢每一个人他在自称是基督徒这个身份的那一刻，其实他就是在向世界宣告说，我现在是基督的门徒，现在开始整本圣经都是我立志行事的总纲，是我的整个生命的全部，我注定我不能再一半属世界一半属灵了。不管我做什么，我都是全身全心的在基督里为他做，我做的每一个都是要找机会怎么样来荣耀我的神。这也是主耶稣自己的榜样哦。他在福音书里面说，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那个常呢其实是总是的意思，他原文是总是，就我总是做父喜悦的事。所以彼得说我们要圣洁，其实就是我们总做他喜悦的事，我们以神与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效法他。接着彼得就说，我们来读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他讲到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因为其实你会听到 有一些人他会讲说啊，我也不求将来有什么奖赏，我只要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把我今生过好就好了。但是彼得说不，将来还有审判的。哥林多后书有讲到说，我们将来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了，那你说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审判是还很远的，将来的事将来再说。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讲到说为父，他就说审判人的，我们既称那审判人的主为父。那为父， 我当时看到这个为父的时候，接下来又说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明白，因为呢就着我的感，就是说 我个人的经验呢，我觉得为父父亲都是很慈爱的，所以呢是存敬爱的心，应该不是存敬畏的心。那后来呢我想到了那个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下一章。希伯来书讲到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然后第十节讲到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讲到父亲呢，就是讲到说他今生就在现在，他也会随时管教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命令的话，神在现在就有可能管教我们。所以不是只有将来的事情，现在我们就必须要存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会发现其实天父他并不会留意要我们总是过舒服平坦的日子，他更留意借着环境来磨塑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都在于他。他要留意帮助我们生命有成长，然后成熟，然后越来越像主耶稣。而这些呢，他不是跟我们过不去啊，他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好处。我们可能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眼光，看不见永恒是什么样子，以至于我们并不向往，然后也不肯付代价去努力追求。但是如果我用一个小孩子的例子，我们自己小孩的例子，你可能更容易明白。我们的孩子呢，他小时候他看不见十几年以后的前途有多重要，他不懂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以至于他最希望的呢，就是整天都玩游戏，打游戏，都不用读书，这样子他最舒服，最满足。那作为父母的你，你会任凭他这么做吗？你会满足他这个短暂的喜乐？好啦，现在快乐就好了，那尽量玩吧，尽量玩吧，会吗？不会的。我们会约束他，限制他，甚至于管教他，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得比他长远，我们可以看见十几年后，这个前途对他很重要。但而且我们也何等的盼望他们能够相信我们，而且顺服我们的劝勉，听我们给他的管教。同样的，我们现在看不见，但是让我们来相信天父，他看见，他知道，而且他也在引导我们。我们只要顺服着去做，所以天父他的管教其实也是向我们一个爱的明证。而且彼得也讲，时间不必很长了，我们只是寄居的，很快的我们就要拔营回去我们永远的家了。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为今生打算，大概就好。因为如果主没有为我们预备永生呢，那当然地上的事情东西可能很重要，但是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让我们的盼望放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远的盼望。还有彼得他也提醒我们，主耶稣是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我们再看下一章是吧， 他的保血呢，对不起，没有，没关系。他的保血呢是讲到爱，也讲到功效。爱呢是我们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因为他是又经过苦难把我们救赎出来的，他是经过极重无比的代价，然后痛苦至极的刑罚把我们带出来。所以他的宝血说到他对我们的爱，不是金银可以代替的。所以他这样子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就不应该好不容易把我们 洗净了，我们就不应该再我行我住了。然后呢，另外他的功效除了洗净我们的罪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已经打破了罪的权势，宝血已经彻底击败了罪的权势，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宝血胜过一切的辖制。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不能不发脾气，不能不忧虑，不能不以恶报恶，因为我们被罪辖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想做的做不到。但是现在主耶稣的宝血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我们只要愿意，主耶稣他会帮助我们。好了，我们说到实际上的生活，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虽然是知道了，但是其那个罪呢就是时时还是会冒出来，因为我们总是有罪性嘛，那他好像时不时就又会冒出来。所以要怎么样 才能够真的圣洁呢？因为我虽然想做，但是奇怪呢，我还是信主之后还是常常有很多的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哈，我们每一个人呢里面其实都有细菌，我们的口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那为什么我们不生病？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强大。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强大的时候，我们好好的睡，好好的吃，注意营养，那强壮的时候即使有细菌我们还是不生病。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我就生病了。那同样的，我们里面有罪性是真的，但是当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呢，如果是强大的，我们就不犯罪。怎么样保持我们里面生命强大？就像吃维他命一样，我们要吃维他命来保持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好，身体强壮。那我们呢，也需要维他命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心灵，我们的灵的强大，新生命的强大。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圣洁，所以我们只能够来吃这个维他命。那这个维他命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常常要来到主的面前跟他交通，然后读他的话语，然后求他的圣灵充满我们。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能够帮助我们心灵强大起来。神的话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诗篇119篇是最讲到最多神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下一章哈，诗篇119篇，你看他这几节经文，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真的要常常带我们的孩子读圣经，这些话呢就是不知不觉就是会洁净他们的心，自然而然洁净他们的行为。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有人说啊，最安全的就是遵行神的话。你只要遵行神的话，你真的很不容易落入网罗，也很不容易犯罪得罪神。因为神的话太有能力，它可以洗净我们，也可以使我们得自由，不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接着 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接着彼得在下面的这一段经文就专门讲到神的话，所以神若许可呢，我们下一讲就专门来讲神的话。那今天我想多交通一点点，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灵来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我们新约的圣徒呢，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有内住的圣灵，但是太少人真正享受到跟随圣灵带领的这种福分。我们听到约翰一书讲到说，恩膏的教训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说恩膏的教训会在每一样事情上引导我们。那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我想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常常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们很少去留意恩膏的教训在里面引导我们。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是人，我们一定会犯错，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学习留意里面圣灵有没有什么感动。当圣灵指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检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悔改。如果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呢，跟神圣洁的道不一样的时候呢，不可以过去，一定要挣扎，要恐惧战惊，要倚靠他，要祷告，一直到他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回转过来。所以我们把什么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求主给我们信心，不要逃避主，因为主真的是很怜悯那种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绝对不要留在最终，不管多大多小，都一定要彻底的去对付。所以我们的圣洁不在乎我们犯了罪，而在乎我们是否愿意来听从主，来靠主，来胜过这一切。彼得说叫我们不要再回到从前的模式了，不要再自己做主了，不要再随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了。我们要在所行的一切事上为神做，也为神不做。那标准是什么？是神的话。如果你没有先读神的话作为你的基础的话，有时候里面因为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引导有时候你不知道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那个私欲。所以当你读很多神的话，只要这个你里面的想法是跟圣经不合的，你就知道那不是出于圣灵。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重要，是基础。然后呢，接着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神要我做的我就做，他不让我做的我就不做。当这句话说出来会伤人，为着我自己我就是要说，但是为着主我就不说。主要我做的，即使我不想做，我还是去做。其实有的事情我真的很不想做，压力很大，但是呢，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他让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大，那我里面就豁然开朗，就有力量去做了。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就是为着神。你在上班中，你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升迁或者加薪呢？还是为着你在上班中能够有好的表现，以至于你有机会为主做见证？你养儿育女，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带他们进大学，考好的大学，还是要带他们来成为一个为神而活的人，是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不管他们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就是想荣耀神，想要讨神的喜悦，想要体贴神的心意，那神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总是紧紧的抓住神。这样子我们在每一天，我们就会越来越发现，刚开始你可能不太能感受到什么东西，但是你每一天你又读经又祷告，对，读经祷告，然后又体贴你圣灵里面的感动，那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带领了。我记得上次我们上约书亚记的时候，鲁鲁就问了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大家还记得左牧师怎么回答吗？ 他说他跟左师母五十几年了，左师母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这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常常交通，自然而然他们就知道彼此的心意是什么，彼此在想什么。我们跟神其实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常常跟他在一起，前面刚开始你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是慢慢慢慢慢慢，我相信你会越来越有感受，然后你就会越来越享受跟神的同在。今天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哈。既然我们今天听到了这样子一篇道，你愿意来回应吗？你愿意今天回家了之后，你找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反思，你求问神说，主，我的生活有需要什么重整吗？有需要什么改变调整的吗？我每一天这个例行公事在做的这个事情，我是为什么做好？我的动机是对的吗？我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荣耀你？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天的生活，然后你求问神说，在这个同样的事情上，我怎么做，你看才是有意义的？我应该怎么样在我的工作中来荣耀你呢？我应该怎么样在带孩子读书、带孩子打球，那些琐碎的事情上荣耀你呢？我应该怎么样使用我的空闲的时间呢？我们在做每一天例行公事的事，我们都可以为主分别为圣来做，所以我们就来问主，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讨你的喜悦？还有我跟人的相处，有没有我必须调整的，以至于我才能够更像你？如果你每一天都带着敬畏的心开始在神的面前，早上告诉神，主，我把今天交给你，求你今天在我的身上掌权，让我今天是一个蒙你数算能够荣耀你的一天。我相信这样子你一定会越来越像主，你一定会越来越圣洁，而且我向你保证，你也会越来越喜乐。罗马书十四章第七到第八节，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圣洁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为主而活。今年呢，有几位比较有影响力的圣徒被接回天家，像 Ravi Zachariah、 David Paulson，今年也是一个特别动荡的一年，相信死亡人数也是特别高的一年。而这些事情的发生，会不会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寄居的日子真的不会太久的？无论你多年轻，你的生命的轮子不会一直转动的，哪一天它戛然而止，你知道吗？明天或者是那一天谁会先到，你知道吗？你预备好了吗？你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现在这个样子去见神吗？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常见你的面，求你让我们常常跟你有真实活泼的相交，就我们脱离那种习惯性的守着宗教的仪式，或者习惯性的被生活的轮子一直带着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更多的想到你，更多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求你的心意，好叫我们里面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越来越多你的性格，也越来越有你的眼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